44章第14到第34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4章第14到第34节。创世纪第44章第14到34节，我们一起来。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那前匍匐一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自己呢？神已查出众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敬他说：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们对仆人说：他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我们就说：你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弟兄若和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就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们仆人我父亲对我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裂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了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以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去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容你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下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们父亲的身上。愿神祝福渴慕他话语的人。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武牧师。武牧师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兄弟如手足。
首先好多谢弟兄姊妹为我们哥斯达黎加短宣队两个礼拜的服事代祷支持。
首先感谢大家为哥斯达黎加的短宣队两个星期以来的代祷支持。
我们有很美好的服事，
我们有很美好的服事，
看见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做很好的工作，
看到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在那边做很好的工作。
我们过去超过十年所支持宣教士的侍奉绝对不是徒然的。
我们过去十年超过十年支持的这位宣教士的服事绝对不是突然的，
盼望在明年初可以与我们宣教士周慧常梁建文夫妇见面，
盼望明年初能够跟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周慧明和梁建初夫妇见面。
在七月份开始，在雨堂开始来分享约瑟的生平。
七月份开始在粤语堂是分享约瑟的生平，
是为了与教会的暑期圣经学校与小朋友同步，
是为了与那个暑期的圣经学校的小朋友一起同步。
我们教会要男女老幼都走在同一的路线上面，
我们教会要让男女老幼都走在同一个路线上。
我非常欣赏我亲密的同工魏牧师 Pastor Jeff，
我很欣赏我亲爱的同工魏牧师，
全人投入在暑期圣经学校剃光头要扮演约瑟的角色。
他全人的投入在暑期圣经学校，他把头剃秃了去扮演约瑟的角色。
不单是一位好同工，也都是好弟兄。
他不光是个好同工，也是一位好弟兄。
当我在香港年幼长大的时候，
当我在香港年幼我长大的时候，
有位哥哥好沉迷在当时的武侠明星李小龙。
一位哥哥他沉迷在当时的那个武侠明星李小龙。
常常邀请我同他做武打的对手。
他常常邀请我跟他做那个武打打的对手。
当然我没办法同他比了。
当然我比不上他。
非常讨厌他这个邀请的。
我很讨厌他这个邀请。
因为我好像以撒一样是一个安静的人。
因为我是像以撒一样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所以次次都想逃避。
所以每次我想逃避。
但有时避不来的时候呢，
可是有时候避不过去了。
就必须要反抗了。
那就必须要反抗。
相当的愤怒。
很愤怒。
忍无可忍之内呢，
那有时候忍无可忍了。
就与他要搏杀一番了。
就跟他去搏杀一番。
通常呢，我的受伤就比他伤多的。
通常是我受的伤比他受的伤要多。
打到呢又瘀又黑的。
那就是脸上一块黑一块青的。
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都有自己家庭。
那长大以后我们都各自有了家庭。
这些是小老哥幼稚的事情，现在长大不再做了。
那种小孩子的时候那种幼稚的事情，现在长大了不再干了。
好像约瑟都是。
好像约瑟也是。
当他年轻的时候，十个兄弟陷害他。
他年轻的时候，他十个兄弟陷害他。
年轻的时候，十二兄弟当中常常有争吵打架。
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十二兄弟当中常常争执有打架。
其实他们上一代都是这样。
其实他们上一代也是这样。
约瑟的父亲雅各曾经跟他哥哥争。
约瑟的父亲雅各曾经跟他的哥哥争。
争长子的名分，
他去争 长子的名分，
用手段欺骗他哥哥，又欺骗他爸爸。
他用耍手段欺骗他的 哥哥，也欺骗了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被欺骗之后，心里面非常仇恨。
他的哥哥被欺骗以后，心里很仇恨，
就发誓有一天要将他这个弟弟雅各杀掉。
他发誓有一天要把这个弟弟雅各要杀掉。
好可惜，
很可惜，
类似的事情在教会都有啊。
类似的事情在教会也会发生。
没错，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不错，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但是常常都有争吵有 打架、啊、
可是常常也会有争吵有打架。
我们是基督里面是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是弟兄姐妹。
但我们不将弟兄当为弟兄、啊、
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把弟兄看作弟兄。
在雨堂我们今年是用苏永瑞牧师的四季成长路灵修经文。
在音乐堂我们今年用苏永瑞牧师的四季成长路作为灵修的课程。
在秋季65篇的灵修分享，
在秋季第65篇的灵修分享里面
讲到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里面提到了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留意是我们而不是我在天上的父。
留意这里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在天上的父。
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认定了其他信徒是我们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祷告也是认定了其他的信徒也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手足，
我们都是手足。
我们是肢体，
是肢体。
在我们中间没有专家，
在我们中间没有专家，
没有英雄，
没有英雄，
只有弟兄姊妹，
只有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牧师提到一首现代人所写的诗，很有意思。
苏荣月牧师提到一首现代人写的诗，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的弟兄，
下一张唔该，
下一页，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弟兄，
我没有弟兄，我只有同事，
我没有弟兄，我只有同事，
教会的事，团契的事，
教会的事，团契的事，
探访开会招待联络，
探访开会招待和联络，
我没有不谈公事仍然可以倾谈的弟兄，
我没有不谈公事仍然可以倾谈的弟兄，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弟兄，
我没有弟兄，
我没有弟兄，
我只有同业相仇的敌手，
我只有同业相仇的敌手，
争功邀宠，
争功邀宠，
含沙影射，
含沙影射，
指桑骂槐，
指桑骂槐，
我没有为我成功而快乐，为我失败而忧伤的弟兄，
我没有为我成功而快乐，为我失败而忧伤的弟兄，
我没有弟兄，
我没有弟兄，
但是主啊，我需要弟兄，
可是主啊，我需要弟兄，
我相信约瑟对这首的现代诗很大的感受，
我相信约瑟对这首现代的诗也会有很大的感受，
约瑟的弟兄不将他当为弟兄，
约瑟的弟兄没有把他当作弟兄，
在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
创世纪四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
是约瑟十一个哥哥和弟弟他第二次来到埃及要籴粮，
是约瑟和十一个哥哥和弟弟他们第一次来到
第二次，
第二次来到埃及要籴粮，
约瑟做宰相，他吩咐家宰，
约瑟是宰相，他吩咐他的家宰
将粮食装满了这十一个兄弟的口袋，
把粮食装满了这十一个兄弟的口袋，
但是将他们每人的银子放进口袋里面，
可是也把他们每个人的银子也放回口袋里面，
而将约瑟宰相那个银杯放在他弟弟便雅悯那个袋里面，
而把约瑟宰相的银杯放在他弟弟便雅悯的口袋里面，
当他们离开之后，约瑟派人追赶，
他们离开以后，约瑟派人去追赶，
就质问他们为什么偷了他的银杯，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偷了我的银杯，
我们会问为什么约瑟这样做，
我们会问为什么约瑟这样做呢，
是不是要报仇呢，
是不是要报仇，
二十多年前十兄弟虐待他，
二十多年前十个兄弟虐待他，
现在约瑟要报仇，
现在约瑟要报仇了，
还是约瑟要了解他十个兄弟有没有改变呢，
还是约瑟要了解他的十个兄弟有没有改变呢，
要了解他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家庭变成怎样呢，
要了解他这个家庭经过二十多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于他们十二兄弟是四个不同的妈妈生的，
由于他们十二兄弟有四个不同的妈妈，
中间有很多竞争的，
里面中间有很多的竞争，
约瑟不知道这十个哥哥是不是虐待他的弟弟便雅悯，
约瑟不知道他的十位哥哥会不会虐待他的弟弟便雅悯，
究竟在过二十几年来这十个哥哥对爸爸好还是不好呢，
究竟是过去二十多年来这十位哥哥对爸爸好还是不好呢，
二十多年前这十个哥哥欺骗了他父亲，
二十多年前这十个哥哥欺骗了他们的父亲，
就说约瑟来被野兽吃了，所以染了血，
是他们欺骗他们的哥哥，他们的父亲说约瑟被野兽撕碎吃掉了，把他的彩衣染上血，
令到这个年老的父亲痛不欲生啊，
使得他们年老的父亲痛不欲生，
所以约瑟用这个方法要了解究竟家庭现在变成怎样，
所以约瑟用这个法子来了解他们的家庭到底现在是怎样了，
约瑟要实际帮助他们，
约瑟要实际上去帮助他们，
约瑟尝试去医治过去所带来的创伤，
约瑟要尝试去医治过去所带来的创伤，
约瑟在十七岁时候发了两个梦，
约瑟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梦，
不明白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梦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
不明白神为什么给了他两个这样的梦却一直都没有实现，
十铺的火滚向他下拜，
十几个火滚向他下拜，
跟着十一个星星和月亮太阳也向他下拜，
跟着十一颗星星跟月亮太阳也向他下拜，
但是为什么约瑟 要做咗奴隶。
可是为什么约瑟就当了奴隶？
而且被主母诬告去咗坐监呢？
而且被他的祖母诬告下在监狱里呢？
神啊，你俾我梦想几时先实现呢？
神，你给我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廿几年嚟呢个梦都解唔开。
二十几年来这个梦都解不开。
直到而家犹大将呢个谜解开咗啦。
直到现在犹大把这谜解开了。
犹大愿意成为佢弟弟便雅悯嘅代罪羔羊。
犹大愿意成为他的弟弟便雅悯的代罪羔羊，
就好像先徒约翰所讲嘅，
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基督成为我哋嘅代罪羔羊，
基督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犹大愿意成为便雅悯嘅代罪羔羊，
犹大他愿意成为便雅悯的代罪羔羊。
今日我哋所读呢段犹大嗰个说话实在非常感人。
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犹大一段话其实很感人。
约瑟从犹大嘅口中知道佢哋嘅家庭有好大嘅转变。
约瑟从犹大的口中知道他们的家庭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苦毒慢慢变为甘甜。
从苦毒慢慢的变成甘甜。
约瑟离开咗屋企廿多年啦。
约瑟离家二十多年了。
而家家庭。唔同以前一样啦。
现在的家庭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呢个家庭充满着嫉妒仇恨。
以前这个家里充满了嫉妒仇恨。
痛苦同出卖。
痛苦出卖。
而家呢班兄弟懂得敬畏神啦。
现在他的弟兄们懂得去敬畏神了。
知道做错事而且悔改啦。
知道做错的事情而且悔改了。
佢哋承认出卖咗约瑟做奴隶系佢哋嘅罪同埋错。
他们承认出卖约瑟去当奴隶是他们的罪，是他们的错。
愿意认罪悔改是灵性复兴的一个记号。
愿意认罪悔改是灵性复兴的一个记号。
如果不肯认罪，不肯认错，
如果不肯认罪，不肯认错的话，
灵命不会成长的，
灵命不能成长的。
约瑟看见十个哥哥有改善了。
约瑟看到的十个哥哥有改善了。
见到他们对弟弟便雅悯很关心，
看到他们对弟弟便雅悯的关心，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见到犹大对他的爸爸雅各那么关怀，
看到犹大对他们的父亲那么关怀，对雅各的关怀，
不想雅各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离开世界，
不愿意他们的父亲雅各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离开世界。
马丁路德讲话犹大这个的代祷是非常感人，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代祷一样。
马丁路德说犹大的这个代祷非常的感人，就像耶稣基督的代祷一样。
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罪债付清了，
罪债付清了，
救恩完成了，
救恩完成了。
我们看见犹大灵命的成长，
我们看到犹大他灵命的成长。
年轻的时候他相当堕落，
年轻的时候他很堕落，
是他在十兄弟当中提出将约瑟卖去埃及做奴隶。
在十弟兄中是他提出要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当奴隶，
将约瑟杀了没用没钱赚，不如卖他做奴隶反而还有少少钱赚。
把约瑟杀掉没有什么好处，赚不到钱，把他卖去当奴隶可以得到一点钱。
其他兄弟就听犹大的说话了，
其他弟兄就听了他的话。
创世纪三十八章讲到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们，
创世纪三十八章提到犹大离开了他兄弟们，
也离开了他敬虔的父亲雅各，
也离开了他敬虔的父亲雅各，
娶了外邦女子迦南人做妻子，
他娶了一个外邦迦南人的女子做妻子，
后来生了三个儿子，
他后来生了三个儿子，
为大儿子娶了个妻子，
他为他的大儿子也娶了个妻子，
他的生活跟迦南人没分别，
他的生活跟迦南人没有分别了，
俗世的生活，
是一种俗世的生活。
大儿子后来死了，
他的大儿子后来死了，
将第二个仔给这个新抱，希望能够生子立后，
他把他的二儿子给这个媳妇，希望能生子立后。
二仔都死埋，
他二儿子也死掉。
又但唔肯将三仔俾呢个黑死佢两个仔嘅老婆啦。
犹大就不肯把他的第三个小儿子给这个克死了两个丈夫的老婆了。
犹大冇尽律法上嘅义。
犹大他没有尽到律法上的义。
后来甚至在路旁里边召妓女。
甚至后来他在路边招妓。
竟然发现这个妓女怀孕原来是他的媳妇。
后来竟然 发现这个妓女怀了孕竟然就是他的媳妇。
本来想将用石头将她打死。
本来他想让人用石头把这个女子打死。
但原来所怀的她是自己的。
后来发觉原来怀的还是她自己的。
从这里的形容看见约瑟的圣洁和犹大的败坏。
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圣洁跟犹大的败坏。
39章约瑟拒绝主母的引诱。
在39章提到约瑟拒绝了主母的对他诱惑。
逃避了少年的私欲。
他逃避了少年人的私欲。
生活圣洁公义。
他的生活圣洁公义。
而年轻的犹大呢？
而年轻时候的犹大呢？
生活一塌糊涂。
他的生活一塌糊涂。
时间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20多年之后。
20多年之后。
改变了。
改变了。
十兄弟愿意为他的弟弟便雅悯承担罪债。
这十兄弟愿意为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承担罪债。
在第44章我们再次看见犹大在十兄弟当中做发言人。
在44章我们再次看到犹大在他的十弟兄当中做了发言人。
连续几次都是犹大讲话。
连续几次都是犹大在讲话。
44章16节话。
44章16节这样说。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
留意犹大这里好像主同文一样说我们。
留意犹大这里说的跟主祷文一样是我们。
不是单单说我。
不是单单我。
犹大和其他兄弟愿意承担便雅悯的罪债。
犹大和其他的兄弟愿意承担便雅悯的罪债。
犹大与其他兄弟都承认过去出卖约瑟是犯罪。
犹大其他兄弟他们都承认过去出卖约瑟是犯了罪。
犹大与他的兄弟们都知道神已经显出他们的罪。
犹大和他的弟兄们都知道神已经显明了他们的罪。
所以犹大说不单止便雅悯，连其他兄弟我们都愿意一起成为你的奴仆。
所以犹大说不光是便雅悯，我们和其他弟兄都愿意一同成为你的奴仆。
我们很多时候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常常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互相指责的话啊，便雅悯你这么不小心或者你这么贪心，你应该做奴隶。
如果我们互相指责的话啊，便雅悯你这么贪心你这么不小心你应当去当奴隶。
但犹大说不是，我们十个兄弟与便雅悯一起作奴隶。
犹大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十兄弟愿意跟便雅悯一起当奴隶。
犹大不能够忍受如果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雅各不见了那个小仔。
犹大他不能忍受说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雅各看不到他们小儿子。
他又不忍心留下便雅悯这个最小的小弟弟孤单一人作奴隶。
他也不忍心留下这个年幼的小弟弟便雅悯一个人在这当奴隶。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所以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当便雅悯被约瑟扣留下来之后，
当便雅悯被约瑟扣留下来以后，
犹大就站出来说话了。
犹大他站出来讲话了。
其实犹大有领袖的质素。
其实犹大有当领袖的质素。
在创世纪37章他已经在兄弟当中讲说话。
在创世纪37章里面他已经在弟兄当中他讲话。
当兄弟们他们带来的第一次敌粮食吃光之后。
当他们弟兄们带第一次敌来的粮食吃光了以后，
雅各话：你哋再去敌粮啦。
雅各说：你们再去敌粮吧。
犹大企出嚟话：唔得噶。
犹大他站出来说：不行。
如果我哋唔将便雅悯带埋落去埃及呢个咁凶恶嘅宰相，唔会俾粮食我哋嘅。
如果我们不把便雅悯一同带下去，埃及镇那个凶恶的宰相不会给我们粮食的。
呢个年老嘅雅各话：唔得，我唔可以死咗约瑟。连我这个最小的仔便雅悯都要死埋。
年老的雅各说：不行，我的约瑟死掉了，我这个年幼的便雅悯也要死掉，不行。
做领袖的犹大再一次站起来话：
就当领袖的犹大，他再一次站起来说：
与其我们全部人饿死，不如我担保便雅悯一定会回来。
与其我们大家一同饿死，不如我去担保，我一定把便雅悯带回来。
情愿我一个人死，不要全部人死。
情愿我一个人死，不要大家一块死。
这个是领袖的质素，
这就是领袖的质素。
领袖的质素可以使犹大出卖弟弟。
领袖的质素当初让犹大出卖他的弟弟。
领袖质素的犹大可以利用他这个领袖的质素代他弟弟便雅悯顶罪。
领袖的质素也让犹大替他的弟弟便雅悯顶罪。
廿多年前呢个自私自利嘅犹大，
二十多年前这自私自利的犹大，
现今成为伟大牺牲嘅代罪羔羊。
现在成为伟大牺牲的代罪羔羊，
佢嘅真情流露。
他是真情流露。
四十四章第三十节。
对，四十四章的三十节。
犹大对约瑟话：
犹大对约瑟说：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
我们的父亲看到没有童子，
他就必死。
他就必死。
所以他在爸爸面前这样担保。
所以他在他父亲面前这样的担保：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
我就在你的面前永远担罪，
我就在你面前永远担罪。
犹大对宰相约瑟这样说：
犹大对宰相约瑟，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现在求你让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作奴仆，
替这童子做奴仆，
让便雅悯可以同其他嘅哥哥翻去迦南地。
让便雅悯可以跟他的哥哥们一同回到迦南地。
留意犹大唔系向宰相约瑟求情话：你网开一面啦。
由于犹大不是向宰相约瑟求情说：请你网开一面，
而系承认宰相所罚刑罚嘅系应当嘅。
而是承认宰相的刑罚是应该的。
不过由我来担，不是便雅悯来承担。
就是由我来承担吧，而不是便雅悯。
这件事不是容易。
这不是容易的事。
犹大有家庭的。
犹大他有他的家庭。
有儿女的。
有他儿女。
便雅悯不是他同一个妈妈生的。
便雅悯不是他同母所生的。
但是他现在愿意为便雅悯顶罪。
可是他现在他愿意为便雅悯顶罪。
在这个代求当中有公义有慈爱。
在这个代求当中有公义有慈爱，
好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公义有慈爱，
就像耶稣钉十字架一样有公义有慈爱。
约瑟看见一个咁伟大的犹大，
约瑟看到这位伟大的犹大，
情不自禁，
他情不自禁，
大哭一场，
大哭了一场，
真情流露，
也是真情流露，
兄弟相认啊，
就兄弟相认了。
约瑟同佢嘅哥哥们两次叠粮，两次见面。
约瑟跟他的哥哥们两次敌粮，见了两次面，
三次当场大哭，
他有三次的当场大哭。
第一次哭就是他过去的冤枉现在得到安慰了。
第一次是他因为过去的冤枉现在得到安慰了。
创世纪第四十二章，
是创世纪四十二章。
他们十兄弟都承认他们在约瑟的身上是犯了罪了。
他的十个兄弟都承认他们在约瑟的身上犯了罪了。
大哥便雅悯向其他兄弟这样说，
他们的大哥向其他的弟兄这样讲：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
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
当约瑟听见这番话，
当约瑟听到这番话，
四十二章廿四节，约瑟转身退去。
在四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约瑟转身退去，
哭了一场，
哭了一场。
原来十个哥哥知错了，
原来他是十位哥哥，他知道错了。
约瑟得着安慰，
约瑟得着安慰了。
第二次大哭，
这第二次的大哭，
是因为见到他的弟弟便雅悯，
是因为见到了他的弟弟便雅悯。
没见二十几年了，
没有见到二十多年了。
以前的细佬而家变成点样呢？
以前的小弟弟现在变什么样子呢？
好彩佢仲在世
啊！好在他还在世。
十个哥哥冇将佢杀掉，好似当日将我买为奴隶一样。
十位哥哥没有像当年对我一样把他也杀掉，
流出爱嘅眼泪。
他流出的是爱的眼泪。
丰富的感情，
是很丰富的感情。
这个是四十三章三十节所提到，
这是四十三章三十节提到的。
跟住第三次的哭，
他的第三次哭，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
约瑟为了犹大的伟大而感动，
约瑟被犹大的伟大所感动，
也是对神感恩的眼泪，
这也是对神感恩的眼泪。
原来这个家庭改变了，
原来是家庭改变了。
在四十五章，
到了四十五章，
刚才我所读的经文跟住就提到，
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以后跟着提到
第一节，
第一节，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
吩咐一声说，
吩咐一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
他就放声大哭，
连埃及人法老全家都听见了，
连埃及人法老全家都听见了，
好像在这个礼堂里面大哭，
好像就在这个礼堂里面大哭，
啊 ，Matilda House 都听见了，
连在 Matilda House 都能听得见。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这样说：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以前相争的兄弟，而家和睦同居啊！
以前相争的弟兄，现在和睦同居了，
几咁美好啊！
这多美好！
梦想成真啊！
梦想成真。
十七岁时候所发两个梦。
十七岁的时候做了两个梦。
廿多年后成真啊！
在二十多年以后。真的了，
过去在监牢里面所发的恶梦，现在变成美梦了。
过去在监牢里面做的噩梦，现在成了美梦。
过去的冲突，现在得到解决了。
过去的冲突，现在得到解决了。
过去相争的兄弟，现在好像手足一样那么亲密了。
过去相争的弟兄，现在像手足一样的亲密了。
他解决了兄弟之间的冲突，
他解决了兄弟之间的冲突。
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神的家，
在教会当中我们这是神的家，
神家里面有时都会有冲突，
神的家里有时候也会有冲突，
特别是一同侍奉同工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
特别是一同侍奉的同工当中很容易产生摩擦。
我们应该好像约瑟一样去解决冲突，
我们应当像约瑟一样去解决冲突。
怎样解决呢？
怎样去解决呢？
有些人是逃避，
有的人逃避，
当没事，
当没事发生，
有事当没事，
有事当作没事，
鸵鸟政策，
这是鸵鸟政策。
但约瑟是主动去解决，
可是约瑟是主动去解决。
灵命比较长进的人会主动去想办法，
灵命比较长进的人应当主动去想办法，
不单只是用方法手段，
不光是用方法用手段，
更加重要是要用智慧和爱心去解决冲突，
更重要的是用智慧用爱心去解决冲突。
有时摩擦可以造就人的生命，
有时候摩擦也能造就人的生命，
冲突都可以使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的，
冲突也能使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的。
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灵命没追求长进，
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灵命没有追求没有长进，
但另外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侍奉，
可是有另外有些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服侍，
很有才干恩赐，
很有才干很有恩赐，
但可能忽略了灵命的成长，
可是可能忽略了灵命的成长，
渐渐就出现一个现象，
渐渐出现一个现象，
越是热心侍奉，
越是热心侍奉的，
就越容易产生冲突，
就越容易产生冲突，
因为血气出来了，
因为他血气冒出来了，
你灵命未能够同侍奉平衡的长进，
灵命不能跟侍奉同步的长进，
所以同同工们好难相处，
所以就跟同工们很难相处，
工作上常常有危机，
在工作上常常产生危机，
常常各人坚持己见，
常常是个人坚持己见，
甚至是分道扬镳啊，
甚至会分道扬镳，
各走己路啊，
各走己路。
如果连属灵的人巴拿巴同保罗都曾经分道扬镳，
如果连属灵人巴拿巴跟保罗都曾经分道扬镳的话，
普通的人，
我们普通的人
难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难免也有同样的情况，
但千万不要忘记，
可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弟兄，
都是弟兄，
都是姊妹，
都是姐妹，
都是手足，
都是手足，
都是肢体，
都是肢体。
在哥斯达黎加短宣的时候，
在哥斯达黎加短宣的时候，
队员当中有一位从纽约州过来的，
队员当中有一位是从纽约州来的，
在他的城市有两间教会，
他的城市有两家教会，
知道华人教会，
是我说的是华人教会。
这位弟兄在他自己的教会侍奉二十三年了，
这位弟兄在他自己的教会服侍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但后来教会意见不合争吵，一班人出了去，
所以
有两间教会，
教会因为意见不合争吵，有一批人分出去了，
不是最好的见证，
这不是个很好的见证，
但是我看见你在新泽西州有比较好的见证，
可是在新泽西州我看到比较好的见证，
两间教会，
有两家教会，
一大一小，
一个大一个小，
大的教会原来从小的教会出去，
大的教会原先是从小教会出去的，
是三十年前的事，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
大的教会和小教会经常有沟通，
大教会跟这个小教会常常有沟通，
经常交流，
常常有交流，
很难得，
这是很难，
在神的角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需要分彼此，
不需要分彼此，
不需要偷羊，
不需要偷羊，
不需要竞争，
不需要竞争，
不需要比较，
不需要比较，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兄弟如手足，
兄弟如手足，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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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耶稣
成为神儿女，
成为神儿女，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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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耶稣
成为神国的子民，
成为神国的子民。
话我哋心里边唱住呢首诗歌，
在我们心里唱的这首诗歌，
无论边个大边个细，
无论谁大谁小，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兄弟都是手足，
兄弟也是手足。
盼望在我哋教会过去发生过唔愉快嘅事。
在我们教会过去发生不愉快的事，
不要再发生，
不要再发生。
当意见不同的时候，
当意见不同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朋友啊？
能不能做朋友？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我相信可以。
我相信是可以的。
可以啊，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在美德教会里边，
在美德教会里，
在美德家园里边，
在美德家园里。
特别留意，
我们特别留意
不同颜色的字，
在不同颜色的字，
与你意见相同的人，
与你意见相同的人
是工作的好同工，
是工作的好同工，
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仍然是你生命的好弟兄，
仍然是你生命的好弟兄。
我是借用神所重用焦元廉牧师的说话，
我借用了神所重用的焦元廉牧师的话，
加上我自己的感受，
加上自己的感
受，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是工作的好同工，
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是工作的好同工，
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仍然是你生命的好弟兄，
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仍然是你生命的好弟兄。
最近我们所背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
最近我们背诵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
非常好的祷告，
是非常好的祷告。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熟背并且作为你的祷告，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把这个背熟了作为自己的祷告。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开始，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开始，
保罗祷告啊，
保罗祷告说，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藉着他的灵，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使我哋心里边充满力量，
使我们的心里充满力量，
使我哋里面嘅人，使我哋嘅灵性刚强起来，
使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的灵性刚强起来。
保罗继续祷告，
保罗继续祷告，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基督使我哋嘅心里充满爱，
基督使我们心里充满爱。
点充满呢？
怎样充满呢？
唔系匿埋在山洞，
不是躲在山洞里，
或者修道院里边，
或者是修道院里，
与人毫无接触，
与人毫无接触，
单单每日自己读经祈祷，
单单自己每天读经祈祷。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说：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不是单独明白，
不是单独的明白，
是一同明白，
是一同明白。
要与众圣徒才能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要与众圣徒才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当我们灵命成长，
当我们灵命成长，
当我们心里充满力量，
当我们心里充满力量，
可以踏出一步了，
就可以踏出一步，
不单顾自己的事，
不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因为基督使我们心里充满爱，
因为基督使我们心里充满爱，
我们能够爱其他人，
我们就能够爱其他人。
我们不是只是来到教会说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
我们不是说来到教会说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关心我，
而是究竟我身边的人有谁有需要我关心呢？
而是我旁边的人有多少位是需要我去关心的呢？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教会有爱就刚强，
教会有爱就刚强，
就有能力，
就有能力，
可以外展，
可以爱钱，
可以社区关怀，
可以社区关怀，
可以海外宣教，
可以海外宣教，
可以完成大使命，
可以完成大使命。
就是保罗第二十节的祷告，
这是保罗在二十节的祷告。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
充充足足，
就是知道父神使我们心里充满大力，
就知道父神使我们心里充满了大力，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基督的充满，
基督的充满，
父神的充满，
父神的充满，
充满力量，
充满力量，
充满爱心，
充满爱心，
充满大力，
充满大力，
完成大使命，
完成大使命。
从祷告开始，
从祷告开始，
从个人灵命开始，
从个人的灵命开始，
延伸到我弟兄姊妹，
让弟兄姊妹
延伸。
延伸到弟兄姐
妹，延伸到社区，
延伸到社区，
延伸到海外，
延伸到海外，
从耶路撒冷，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当我在哥斯达黎加短宣的时候，
在哥斯达黎加短宣的时候，
感谢主呢间二十六年的教会建堂啊！
感谢主，这将二十六年的教会建堂。
过去一直是租用。西人教会
过去一直是租用外国人的教会，
但是西人教会突然加租几倍，
但是外国人的教会突然加租几倍。
弟兄姊妹说，我怎承担得起每月这么重的租金啊？
弟兄姊妹说，我们怎能承担每个月这么重的租金呢？
不如自己建堂供屋还好咯，
不如我们自己建堂去供房，
供房，
供房更好。
其实就是神将这个教会的人踢出去，
其实神将这教会的人踢出去，
一路都是太温暖了，
一直是太温暖了，
所以被迫而建堂，
所以就被迫要建堂。
我们在下面建堂的一些情况，
下面是一些建堂的情况。
我看见不单止这帮弟兄姊妹建造建筑物，
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不光是建造建筑物而已，
我用属灵的眼光又看见他们建造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用属灵的眼光看到他们也在建造一群大能的子民。
他们不是建造，他们不单是建造教堂，亦是建造教会，
他们不光是建造了教堂，而也是建造教会。
教堂是这座建筑物，
教堂只是这个建筑物，
教会是神所从世界里面选召出来一群大能的子民，
教会是神从世界的人里面选召出来的一群大能的子民。
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我看见
佢哋
同心，
我看到他们的同心，
兄弟如手足，
他们兄弟如手足，
晚辈尊重长辈，
晚辈尊重长辈，
长辈信任晚辈，
长辈信任晚辈。
喺一次祈祷会当中，
在一次祈祷会当中，
星期二早上八点钟，
星期二早上的八点，
二十几三十位有年轻有年长嘅弟兄姊妹，
有二十多三十位弟兄姐妹，有年长有年轻，
一同祷告，
他们一同祷告。
我听见一位七十几岁弟兄祈祷，
我听到一位七十多岁的弟兄在祷告，
非常感动，
非常的感动。
从祷告当中听到他对年轻人的信任，
在祷告当中听出来他对年轻人的信任，
他可以算是教会的元老，
他可以算是教会的元老，
但是常常感谢神，
可是常常感谢神，
教会有一帮年轻人起来了，
教会有 有一批年轻人起来了，
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只是三十几岁的弟兄，
建堂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弟兄，
执事会的主席只是一位大概三十岁的姊妹，
执事会的主席是一位才三十四岁左右的姐妹，
教会两位传道人都是教会里面 homegrown 的 pastor， 从教会里面信主成长奉献神学毕业回来做的传道人，
教会的两位传道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成长出去念神学然后回来服侍的传道人，
毫无批评，
毫无批评，
只有欣赏信任，
只有欣赏信任，
当然也都有很多宝贵的意见，
当然有很多宝贵的意见分享。
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
感谢主，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
周慧常传道，在当中在那里服侍十三年了，
周慧常传道在他们当中服侍十三年了，
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就好像这个教会的母亲一样，
就好像教会的母亲一样，
在那两个星期我常常听见他接电话，
在当地的两个星期我常听到他接电话，
好多人受苦痛哭，
很多人向他诉苦在哭，
很多赌徒沉迷在赌局当中出不到来，
很多的赌徒他们沉迷在赌博里面出不来，
很多妻子为了他赌博的丈夫而流泪，
很多妻子为了他赌博的丈夫而流泪，
但宣教士们帮助他们，
是宣教士们帮助他们，
在一个半夜晚上十点钟的聚会，
有一天晚上半夜十二点钟的聚会里面，
有位弟兄以前是赌徒，买了他们新鞋来到迎接我们从美国去的短宣队，
有一位从前是赌徒的弟兄，他买了一双新鞋穿上来迎接我们这个短宣队，
很可惜当时我都没有怀疑没有留意他发茶眼亮光光的新皮鞋，
很可惜是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那双亮亮的闪闪发亮的
新皮鞋，后来宣教士先告诉我知道，
后来的宣教士跟我讲
他特别要迎接神的仆人来到当中，
他特别为了迎接神的仆人来到他们当中，
以前这笔钱可能在赌场里面浪费，
他买新鞋的钱以前很可能就在赌场里面去掉，
现在就穿着新鞋去聚会，
他现在穿上的新鞋来聚会，
看到宣教士藉着神的话将他们的生命改变，
看到了宣教士借着神的话使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哥斯达黎加的教会在这里建堂，
哥斯达黎加的教会在建堂，
宣教士在建立侍奉的团队，
宣教士在建立侍奉的团队，
同样在美德教会我们透过神可以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同样在美德教会我们透过神可以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教会有希望，
教会有希望，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究竟我们已经到了高峰，再继续前面是下坡或者继续上升呢？
到底我们是已经到达了高峰，前面要走下坡，还是我们要继续往上呢？
如果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月是七十岁，
如果摩西说的人一生的年月是七十岁，
教会三十五年就是刚刚中间，
那教会三十五年刚好在中间，
究竟我们衰老还是返老还童呢？
究竟我们是衰老下去还是返老还童呢？
视乎你和我，
是看你跟我，
是否好像约瑟一样梦想？
是不是像约瑟一样的梦想？
视乎你和我，
是看你跟我。
是否好像犹大一样兄弟如手足？
是不是像犹大一样的兄弟如手足？
教会的希望在哪里？
教会的希望在哪里？
在你和我，
在于你跟我，
在英文堂，
在英文堂，
在这一代我们中年老年人，
在这一代我们中年人老年人，
是否信任 下一代的青年人，
是不是信任下一代的年轻人，
在乎青年人是否尊重和中年老年人合作，
在乎青年人是不是尊重跟老年人的合作。
我相信是有希望，
我相信有希望。
教牧执事们过一年所花很多时候去思想教会的宗旨和使命，
过去一年教牧执事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思想教会 的使命。
半年前三月初我们在这个台上所做的话剧，
半年前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在这台上演了话剧，
我们梦想三十五年之后美的教会是怎样的情况，
我在梦想三十五年之后的美的教会是怎样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还在梦想，
我还在梦想。
你有没有梦想啊？
你有没有梦想呢？
梦想可以成真，
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兄弟好像手足，
兄弟如手足。
当德国纳粹党去攻进波兰的时候，
当年德国纳粹党他们打进波兰的时候，
有一位高比神父，
有一位高比神父，
原来在华沙附近的利宝格莱主持一间修道院，
他原来在华沙附近的利宝格莱这个地方主持一家修道院。
1939年的时候，
在1939年，
他45岁，
他45岁，
在9月1日，
在9月1日，
就差不多我们Labor Day 这个时间，
也差不多是我们 Labor Day 的时候了。
德国纳粹党的军队势如破竹攻破波兰，
德国纳粹党的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入了波兰，
拘捕了高比神父，
他们拘捕了这位高比神父，
拉他坐监，
把他下在监牢里，
在集中营当中，
他在集中营里面。
高比神父没有灰心丧志，
这位高比神父他没有灰心没有丧志，
反而趁这个机会传福音，
他反而趁着机会传福音，
在其他监房洗伤口，
替其他的监牢里面的监友们洗伤口，
医治创伤，
医治他们的创伤，
安慰鼓励他们，
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成为众人的祝福，
成为了众人的祝福。
后来得释放，
后来他得到释放，
回到修道院，
他就回到修道院，
他继续服侍在战争当中受伤的人，
他继续服侍在战争当中受了伤的人。
但没多久1941年2月，
没多久到了1941年的2月，
又有人诬告他，
又有人诬告他，
于是他再次入狱，
他再次入狱。
他面对德国人这么残忍的虐待，
他面对着德国人很残忍的虐待，
但非常勇敢，
可是他非常的勇敢，
无忧无虑，
他无忧无虑，
因为他认为自己无儿无女，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无儿无女，
有永生盼望，
他有永生的盼望，
不怕死，
他不怕死。
同年七月，
同一年的七月，
他被带到一个很可怕的集中营，
他被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很恐怖的集中营，
是 Auschwitz，
那就是
奥斯威辛集中营，
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那个集中营当中，他仍然服侍，
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仍然在服侍，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
这个集中营是非常可怕，
这个集中营相当的可怕，
很多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集体被送去毒气煤气室里面受死，
许多的犹太人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集体的被送进毒气室里面去杀。
但这个不是最残忍的刑罚，
这还不是最残忍的刑罚，
更残忍的刑罚就是被送到第11号刑房，
更残忍的是被送到第11号刑房，
是慢慢折磨而死，
那是慢慢的折磨到死，
死的时候不像人形的，
死的时候根本不像人形的。
有一次一个犯人成功的逃狱，
有一个犯人他成功的逃狱逃出去，
德军非常愤怒，
德国军队相当的愤怒，
要找十个犯人来顶替他的罪，
要拿十个犯人去顶替他的罪，
而且要送去最可怕的十一号刑房，
要把这十个人送到最可怕的十一号刑房。
当时一位德军的上尉拣了十个犹太人，
当时一位德军的上尉他挑选了十个犹太人，
而其中一个人大叫起来，
是当中有一个人大声喊起来说，
哎，我太太我的仔女他们怎么办
我的太太我的儿女他们怎么办呢？
这个德军上尉非常不耐烦，
这德军的上尉很不耐烦，
不准他们出声，
不让他们再出声，
命令他们即刻脱光衣服，
命令他们马上脱掉衣服，
送他们肉入去十一号刑房，
把他们送进了十一号刑房，
就呢个时候，哥比神父企出嚟。
在这个时候，哥比神父他站出来，
想为我一个请求。
他说：上尉，我有一个请求。
呢个德国德军上尉话：
这个德军上尉就说：
波兰猪，你有咩事啊？
波兰猪，你有什么事啊？
哥比神父回答话：
哥比神父说：
我想代替一个人去十一号营房。
我想代替这位人去十一号刑房。
我想代替刚才惊叫啊，我太太、我的仔女点算那个人去十一号刑房。
我想代替刚才大声喊着我的太太、我的你怎么办的那一位人去十一号刑房。
这个德军上尉不明白。
这个德军上尉他不明白。
我有没有听错啊？
我没听错吧。
于是写下记录。
他于是把这个记录下来。
犯人一六六七零号。
犯人一六六七零号。
代替犯人五六五九号。
代替犯人五六五九号。
进入十一号刑房。
进入十一号刑房。
当高比神父进入刑房的时候，咁话。
当高比神父他进入刑房的时候，他这样说：
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情况都系一样。
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情形也是一样的。
入去十一号刑房之后，
进入了十一号刑房之后，
好奇妙的事发生，
很奇妙的事发生了。
该只系听见尖叫咒诅嘅声音，
过去传出来的只有尖叫咒诅的声音，
但之后几晚竟然听见祷告、唱诗、赞美嘅声音。
可是这后来的几个晚上，只听见唱诗、祷告、赞美的声音。
高比神父在这个十一号刑房仍然服侍他身边的弟兄。
高比神父在这十一号刑房里面仍旧在服侍他身边的弟兄。
而高比神父是在这个刑房里面最后一个受死刑的囚犯。
高比神父是在这个十一号刑房里面最后一个受死的囚犯。
死的时候身体完全不像人形。
死的时候身体完全不像一个人。
他倚靠在墙的角落。
他靠在墙角落里面，
呼吸最后一口气。
他呼吸他最后的一口气，
面带笑容，
面带笑容，
心中平安的见主面。
他心里很平安的见主面。
究竟为什么高比神父有这样的勇气呢？
为什么高比神父有这样的勇气呢？
好像保罗所讲，
就像保罗说的，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不是出于我们。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如果过去你好似约瑟嘅哥哥们，
如果过去你像约瑟的哥哥们，
做错事得罪弟兄，
做错了事得罪了弟兄，
伤害弟兄，
伤害了弟兄。
请问你今天是否愿意向弟兄们认罪认错？
请问今天你是不是愿意向弟兄认罪认错呢？
承担责任，
去承担责任呢？
如果过去有弟兄得罪你，
如果过去有弟兄得罪了你，
诬告你、伤害你、
诬告你、伤害你，
你是否愿意好似约瑟一样？
你是不是愿意像约瑟一样，
饶恕你的弟兄？
饶恕你的弟兄，
主动与你的弟兄和好，
主动的跟你的弟兄和好，
主动解决冲突，
去主动的解决冲突呢？
如果你睇见弟兄之中有一个落难，
如果你看到弟兄当中有一个人落难，
有个弟兄跌倒犯罪，
有弟兄跌倒犯罪，
你是否愿意好像犹大一样？
你是不是愿意像犹大一样，
为呢位弟兄分担重担？
为这位弟兄分担重担。
承担他的痛苦，
承担他的痛苦。
请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
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
约瑟饶恕了他的弟兄们，
约瑟饶恕了他的弟兄们。
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承认罪恶，
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承认了罪恶，
悔改认罪，
我们悔改认罪。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犹大愿意为他的弟弟承担罪债，
犹大愿意为他的弟弟承担罪债。
更感谢天父，
更感谢天父。
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债，
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债，
使我们得着自由，
使我们得着自由。
愿荣耀归给你，
愿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Thank you.